亲爱的弟兄姊妹，下个礼拜我们希望能够来庆祝主的圣餐，你也会和我们一起来庆祝吗？当我们这一个礼拜来省察自己，来预备自己的时候，不要仅仅问自己，我有没有权利来到主的圣餐桌面前，这是肯定是必要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应该问，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是否也是我的责任，是否也是我的义务，我是不是必须要来。因为当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的时候，他不是在讲出一个提议，他不是在建议来到主耶稣主的圣餐桌前。孩子们，虽然你们因着年龄没有办法来到主的圣餐桌前，但是希望上帝从小就能够在心中点燃那一团火，他能够在你们的心中让你们从小就渴望来到主的圣餐桌前，好让你们一达到那个年龄的限制就想要去做出信仰告白，来到圣餐桌前。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这个命令，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可能说，是的，我在他面前悔改了我的罪，我做出了很多的悔改。但是当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纪念我的时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仅仅去悔改你的罪，同时他也设立了圣餐，是为了增强我们的信心，是为了使我们来纪念他。今天早上我们着重要来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任何一个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的，他都不会丢弃那个人。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耶稣欢迎悔改的罪人。第一点，我们必须要来；第二点，我们将要来；第三点，是我们可以来。第一点，我们必须要来，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作为一个悔改的罪人，如果我们希望能够从罪恶当中被救赎的话，你只要看看周围的世界，你看罪恶所带来的后果，难道你不想脱离罪恶的后果吗？难道你不想脱离罪恶的惩罚吗？那永恒当中受苦，去到地狱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说是没有选择的。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我们而死，成为了道路、真理、生命，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从罪恶当中解脱出来。他不是一条道路、一个真理、一个生命，他就是道路，他是唯一的道路。他希望我们知道这些，他希望我们 记住这些，所以他说为的是纪念我，因为我们时常容易去忘掉这些真理，忘掉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5他说为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在约翰福音15，他那个背景是耶稣基督希望我们能够常在他里面，他也要常在我们里面。所以孩子们，如果你们不进入他的话，耶稣基督怎么能够在你们里面？你怎么能够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如果你都没有进入那个房间？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必须，你和我必须来到他那里。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想要去来到他面前，还是我们仅仅来教会，听一场讲道就完了？你可以对罪有很深刻的认识，你可以在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但是如果你不去到耶稣基督那里，你没有生命。你可能甚至战胜了很多的罪，就像那个有钱的财主一样，年轻财主他觉得自己做到很多好多的善行，但是这样子是没有办法得救，除非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那里。这是为什么保罗他说透过他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去做任何的事情，离了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靠着耶稣我们凡事都能做。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如果说我们不去到耶稣基督那里，那我们只能下地狱。但是可能你会去想，来到耶稣基督那里到底代表着什么？首先，那肯定不是跟来到圣餐桌前是一回事。在24节，那些人他们要去找耶稣，但是他们关心的其实并不是救恩，他们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当一个人去到圣餐桌前，不是为了吃饱，你嘴里面不会装下很多很多的食物，每个人只有咬一口。所以圣餐不是一个普通的好像你在家里吃的饭一样，我们需要来去吃喝耶稣基督。36节35节，耶稣基督很清楚地说了，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来到耶稣基督那里， 是和吃饭做比较的。来到耶稣基督那里，就好像一个饥饿的人去吃东西一样，去填饱肚子一样。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粮，我们可以借着他得到生命，永远不饿。我们自己如何才能填饱肚子？耶稣基督他是全然的圣洁，他的公义可以归给我们。所以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就是生命，不去耶稣基督那里就是死亡，没有一个中间地带。如果你去到耶稣基督那里，那你就有了生命。如果你没有，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那你就是属灵上面是死的。约翰福音3:18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6:47，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这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当下就有的现实，不是一个将来才会发生的。耶稣他问过马大，你相信吗？信的人已经有了永生。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的生活只有罪恶，只有无尽的痛苦，还有即将等待着我们的惩罚。你是否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意识到自己的确是需要他的？主啊，我实在是需要你，不然的话我就会死，不然的话我已经死了。耶稣基督他不仅在钉十字架当中把自己给了所有信他名的罪人，他仍然在为我们祷告，持续不断的为那些人祷告。所以当我们因着罪心里感到扎心，我们就在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悔改，向他认罪，相信他，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那极大的安慰，因为我们必不会失丧。这是上帝的应许，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罪人必须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但是我们不仅是必须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第二点，我们将要来到他的面前。不仅仅是那些被拣选的会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那些没有悔改的，没有被拣选的世上的人，他们同样的也要有一天要面对耶稣基督。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命令，让我们 必须去到耶稣基督面前，但是即使我们拒绝那个，拒绝去做，我们仍然有一天，不管是死人活人，都要面对耶稣基督。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区别在于，你是否想要到审判的时候已经没有悔改的机会了，但是又不得不面对耶稣基督，不得不来到他面前，还是你在今天还有时间的时候，现在就来悔改，现在就来到他的面前。这是一个律法的命令，但是在福音里面，我们有上帝的赐福，我们有上帝的供应，他给我们这样的力量，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能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保罗在雅典对那些外邦人说，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上帝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这不是在告诉那些人，你要么拿着这个礼物，或者你不拿也没关系。这是一个你要么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要么你只能永远的沉沦。我们透过上帝的话语，我们知道，因着人的本性，没有人会想要去到耶稣基督面前，也没有人能够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每一个被上帝拣选的人都要来到他那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他们一定会到我这里来，他们将要到这里来。为什么？因为父已经把这些人赐给了耶稣基督。在亚当夏娃被造之前，这些人就已经被上帝拣选，上帝就已经知道了。孩子们这难道不是一个奇妙的神迹吗？在你出生之前，上帝就已经知道要发生每一件事。在世界被造成之前，上帝就已经知道谁会听福音，谁会拒绝福音。这是一个美好的真理。这是上帝的爱，这是上帝的恩典。他不希望任何人沉沦。我们看到在诗篇四十章八节，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就是指向耶稣基督，他的内心的真实写照。你能否透过今天这个经文看到那些被拣选的人他们的标志呢？那个标志就是及时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然后三十九节就重复，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这是差我来者的意思。首先，他们在那些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在属灵上面会活过来；其次，他们在末日时候，他们要肉体上面也要复活。 所以上帝不仅仅是发出这样的一个命令，让人要来到他的面前，他同时也确保那些被拣选的人一定会来到他的面前。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现实。就算我们不来到他面前，我们仍然要站立在他面前。甚至是在圣餐当中，我们都能够享受到，就好像我们透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和他有亲密的相交。在永恒当中，在未来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和上帝有完美的相交。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来到上帝面前，在永恒当中等着我们的是无尽的苦难。可能下一个周日，我们教堂里面又会有一张椅子上面变成空的，你怎么知道那个人不会是你呢？有谁能知道上帝的计划呢？如果你还没有来到上帝面前，为什么你要远离上帝？为什么你不想来？你能否给我一个坚定的理由，一个好的理由？对于那些我们已经来到上帝面前的人来说，感谢上帝，我们已经称呼他为救主。但是当我们看向自己的生活，我们是否能看到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是如此的不冷不热？可能几分钟之前我们在想，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这是我们在诗篇里面唱的。但是当我们这样唱的时候，我们的良心是否会痛呢？我们良心是否会谴责我们呢？我们是否会感到扎心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去行神的旨意。第四十节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的确，上帝是让只有那些拣选的人才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这并不是我们需要去担心的问题，这并不是我们需要去搞清楚的问题。因为他说一切见子而信的人会得永生，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就是被拣选的人。所以被拣选并不是我们要去搞清楚一个前提，我们要做的是见子而信。这是天父的意思，这是上帝他的旨意。你看耶稣基督，他现在不仅仅是透过他的话语在向我们讲话，他现在就在天堂里面为我们祈求，为我们预备地方。他仍然在把他自己给我们。孩子们，你们能够想象吗？耶稣基督他无时不刻在为所有那些被拣选的人祷告，可能他又在为你祷告。 他并不是为世界上每一个人祈求。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九节我们读到，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第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谁的话？就是传道人的话，每一个传福音的人的话，甚至可能就是父母。当父母给自己的孩子去读圣经，去敬和孩子一起敬拜，去向孩子传福音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将要来到他的面前。这是一个美好的真理，因为当我们必须来到上帝面前，这不是说好像我们啊没有办法，只能来到他面前，这是一个我们想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渴望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是如此的渴望，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必须去。不是一种负面的消极的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种。第四十四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为什么除非天父吸引那些人，否则没有人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没有人能够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的根源是什么？不仅仅是我们不能来到他面前，更多的是因为我们不想，我们不可能想，因为我们是全然败坏的。约翰福音五章四十节，耶稣基督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而你们不可能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耶稣没有说而你们不能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他说的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即使是与耶稣基督面对面，即使是耶稣基督在他们当中，他们也没有想要去到耶稣基督那里。为什么你不要来到上帝面前？当四十四节提到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天父他如何吸引人？他现在就在吸引人，他在透过他话语的传讲，他吸引人。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罪人，认识到唯有耶稣基督是救恩，都是透过上帝话语的传讲。不是生命当中一次去到耶稣基督那里，然后就万事大吉，而是不断的每一次再次听到上帝呼召，又去他的面前，又到耶稣基督面前。 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称义，也是为了我们的成圣，甚至是为了我们的得荣耀。虽然他这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就好像我们想要去做工一样，想要去荣耀神，很多的人我们可能想，如果说我知道我是被拣选的人，那我就可以来了。但是这并不是上帝想要让我们知道的，这并不是上帝的旨意，这并不是上帝拯救人的方法。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去相信耶稣基督，在他面前悔改的时候，这就是证明我们是被拣选的。因为37节在这里说得很清楚的了，凡父所赐给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所以当一个人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这就是一个确凿无比的证据。到我这里来了，我总不丢弃他。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第三点也是最精彩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在我们刚刚所唱的这个32:1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我承认我罪过，我罪你必赦免，这是确实无比的。你可能看到自己一遍一遍的去犯罪，你可能看到自己自从上次圣餐过后又犯了如此多的罪，又失败了数不胜数的次数。但是这并不应该阻止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耶稣基督他命令你，命令我们每一个人，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如果你是一个信徒的话，你有什么借口不来到主的餐桌前呢？难道耶稣基督没有为你预备好所有你需要的吗？难道耶稣基督的恩典不够你用吗？去圣餐桌前并不只是对于那些确信自己得救的信徒而所发出的一个邀请。有谁能够去度量有谁的确据是足够多的呢？谁能够制定那样的标准？主的圣餐桌不仅仅是给那些信心很坚定的人预备的，他更多是为那软弱的信心的人，为了那些人能够增强自己的信心而预备。你看，正因为远离耶稣基督是一个罪，所以远离圣餐桌也是一个罪。因为你在圣餐桌前就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当你坐在你的位置上面，很多时候我们会犯一个错误，我们必须承认，如果说我们不相信上帝，然后我们什么也不管，我们就要来到圣餐桌前，这肯定是罪，这肯定是不对。但是当你确实相信耶稣基督，可是你却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餐桌面前，这同样也是一个罪。所以当你不去相信上帝，却去领受圣餐的时候，你是在吃喝自己的罪。而当你已经相信上帝，可是你却不愿意来到餐桌前，你也是在吃喝自己的罪。耶稣基督让我们去纪念他，不是为了让我们去纪念他要去惩罚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纪念他的爱，他对我们的爱。你怎么能用你的一个罪去当做你另一个罪的借口呢？你怎么能说因为我犯了这个罪，所以我不要来到上帝的餐桌面前？上帝他无时不刻他在宣告，他不愿一人沉沦，他邀请每个人都来到他面前。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最优美的一句经文，第37节。因为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人的责任都包含在了这一句经文里面。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并不是50%、50%，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100%和100%，100%是上帝的主权，但是我们又有100%的责任需要去响应上帝的呼召。拒绝是撒旦的工作，是撒旦去做的，而去顺服上帝的旨意，去听他的命令，去听他的呼召，去行他的旨意，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如果你真的想要来到他的面前，他不会丢弃你，他不会拒绝你。耶稣基督他并不是为了一群义人而死，你看他身边的人，在经历他极大恩典，在经历他五鱼二饼的神迹之后，他们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难道耶稣基督没有在他们面前行神迹吗？就是这样的人，世界里面充满这样子的人，但是耶稣基督要来拯救罪人，他要把自己献给这些人。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说，除非我亲自看见了，否则我是不会信你的。你记得低图马吗？那个多马 他一定要看见耶稣基督，他一定要去摸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20章29节说，你一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是否被你的罪刺痛？你是否有那罪疚感？那你也应该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为着罪人所预备的完美的唯一的赎罪祭。如果你感到扎心，然后你去到耶稣基督面前，这就代表这就是圣灵在工作。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子，而不是在自己的罪里面绝望。不要把这件事情变成好像上帝不愿意救你一样。上帝他比起我们更愿意救我们。谁能够来去评判你是否已经足够对你的罪恶感到对你的罪恶感到足够的悲伤了呢？有的时候可能孩子你做错了什么事情，你要去向你的父母道歉，然后你的父母觉得他们问你，难道你真的为你的错误感到抱歉吗？你是否是真心的向我道歉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去想象上帝，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严厉的，一个不愿意去相信我们，不愿意去拯救我们的人。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是足够的，否则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呢？我们不需要犹豫，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带着钱来去买这个救恩，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的所有的罪，我们的不冷不热，我们的属灵上面的倒退，全都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的愁苦，我们的空虚，我们属灵的残疾，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不情愿，全都带到上帝面前。如果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记载的话，我是不敢这样子去向你们讲道的。被拣选的人清楚的确定的证据就是他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要想要去上帝那里。当你打开圣经，你去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知道这是耶稣基督在你跟你讲话，然后你就祷告，你就是在对上帝讲话，这就是和上帝的相交，这就是来到上帝面前。而圣餐就是一个特别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讲，这是一个多么亲密的相交。所以我们每当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罪恶已经被悔改，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你可以 你可以在每天晚上安然入睡，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应许是真实的，他献的赎罪祭是真实的。虽然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在今生达到完美，即使是在我们死前前一天，我们仍然是充满罪恶，你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事情，你不需要去完成的救赎之功，因为救赎之功已经完成了。如果你现在正在坐着，你甚至不需要站起来，或者你不需要做任何事，你只需要坐着，你只需要向上帝祷告，你就直接敞开的来到他的面前，你相信耶稣基督。今天上帝就是再一次的呼召你，不要再使你自己的心更刚硬了。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每个人都有机会，当他们到快到成年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去做信仰告白。但是我真心希望每一个我们当中的孩子不要等到那时候再去思考这些问题，从现在开始，不管你是多年轻，希望你和你寻求父母的帮助，你去在床边，你去向上帝祷告，你希望来到他面前，你从小就能够来寻求主，你从小就能够有一颗火热的心，想要去和上帝有亲密的相交。就是每次我们在长执会里面，在圣餐之前，我们都一个一个的去思考，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否还有在阻止我们来到圣餐桌面前。如果我们说没有了，那就好了，那我们就可以来到圣餐桌前。如果我们说还有，那我们就去解决那些问题，就继续的祈求神的恩典，然后去圣餐桌面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因为上帝他应许我们，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阿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确实的应许，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邀请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看到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让我们要去自己做好事，去做善事，但是主啊，你不是这样的一位神，你的救恩是白白的，你的白白的恩典，是你改变我们，让我们才可以想要去爱你，想要去相信你。求主你赐福我们，我们所有的人在接下来这一周里面能够感受到你圣灵的同在，能够去省察自己，为圣餐做预备。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